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又到了，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不是生来伟大，而是因顺服呼召而伟大。朱爱华来到中国，用一生证明最深的爱不在言语里，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服侍中。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出朱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在海外的美国医疗宣教施工的调查被开启，不久后调查小组抵达上海，他们的调查报告会是怎样的呈现呢？欢迎收听朱爱华传第46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委员会首先派出了一个情况调查小组，负责调查中国医疗宣教的带头人是威廉·伦诺克斯医生。钟爱华形容他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内科医生、统计学家。他很负责地完成了工作，但因为工作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只访问了200多家医院中的30家，其中不包括清江浦仁慈医院。但他的报告还是颇为客观的。接下来，一个评估小组在1930年11月抵达上海。小组成员是两位知名医生，其中一位有在中国行医的经历。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调查问卷，但问题是，填这些问卷需要占用医生的大量时间，而忙碌的医生们大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填完答卷。评估小组访问到了广东到上海沿海地区的几家医院，还有长江流域的几家，以及南京到北京铁路沿线的几家。名为《反思宣教》的报告于1932年9月出版，引发轰动效应，在半年内连出6版。医疗宣教士们对里面的内容感到震惊又悲伤。报告说，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宣教士在东方进行的医疗工作总体上是令人失望的。书中充满想象力地虚构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宣教医院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好心医生凭借一己之力，在一个早晨就诊治500甚至1000个病人，病人大多带着圣经和错误的药离开医院，医生根本没有试图诊断病情，严重的疾病像是癌症、肺结核之类都被漏诊。一个人如果坐在清江浦高效的医疗环境和有序的办公环境中阅读这样的垃圾，只会当作是笑话。可是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美国国内则不然，因为是有声望的人编著的报告，他们可能会将里面的情况视为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当时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将医疗宣教视为浪费金钱。钟爱华 代表众多不善表达的童工们拿起了手中的笔。他写信给两位评估小组的成员，质问他们在中国走访了多少家宣教医院。艾默森医生回复说，他手头没有走访医院的清单，伦诺克斯医生、胡恒德医生和我自己加在一起，走访了中国境内美国人开设的所有宣教医院，以及其他国家开设的一些宣教医院。钟爱华知道他们并没有来过仁慈医院，于是决定做一个小小的调查。他发出了一些问题，惊奇地发现在所有220家医院中，胡恒德和艾默森医生匆忙走访的不超过40家，有时还是在赶火车之前半个小时一带而过。而且在这份报告里也没有记录伦诺克斯医生收集的信息。一桩又一桩的事实面前，钟爱华指出，报告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完全忽视了伦诺克斯医生的准确信息。钟爱华得出结论，报告的医疗部分完全没有经过科学的准备，也没有以事实为依据。借着宣传册和文章，钟爱华向人陈明他的观点，说委员会来到亚洲之前就已经拿定主意，他们并没有要真正的调查事实。委员会成员本身就是反对福音派基督徒的信徒，甚至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反对传福音，他们四条原则中的一条说，医疗和其他职业服务被直接用于宣教，在病房或治疗区的病人无法躲避，这种强制性行为是非常不妥的。钟爱华对这样的言论已经处理愤怒，而即便是了解基督信仰内部不同思想的中国医疗协会，也认为这个报告很快失去其威信力，因为宣教医院所有的治疗方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纯物理的治疗。在写给华北日报的信中，钟爱华指出，委员会事实上只是在利用宣教士编故事，以此来喂饱大洋彼岸的浪子们，为他们的猪食消毒，把他们住的猪圈刷白。撰写报告的平信徒海外宣教顾问团声称，宣教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人道主义，因为人不会因为不认识基督就失去永生。这样的哲学思想出自对圣经的贬低和对其他宗教的重视，也是因为他们对基督被钉十字架抱有不屑的态度，只把基督当作一个不死的例子而已。钟爱华极力抵挡现代派，但他们的思想在一些宣教士中已经产生了影响，不过江苏北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里的美南长老会成员是理智的保守派，高举圣经真理，但同时也不像美国一些极端保守派那样受刻板规矩的束缚。钟爱华同样勇于面对与个人的论战，他的很多朋友害怕他在面对疑似现代派时表现得过于激烈，而使被批判的人感到难堪，但很快朋友觉得其实不必担心，钟爱华在面对批评人的时候会告诉别人他错在哪里，他会以关爱的姿态和人说话，不会让人有苦读的感觉。钟爱华密切关注着现代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在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他留下特别印象的是一份新发行的颇具学术风格的报纸《今日基督教》。报纸不久变为杂志，但很快就停刊，不过这个名字却印在了钟爱华的脑子里，以备将来使用。在他去朝鲜半岛期间，他个人的信心也再一次得到坚固。钟爱华夫妇发觉上海的美国高中已经被自由主义影响，决定不把罗莎送去那里上学，他们选择了位于朝鲜平壤的长老会学校。他们一家都去到上海，之后钟爱华带着罗莎于1932年经过日本，之后乘火车抵达平壤。钟爱华回忆说，福音在这个国家扎根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朝鲜人非常热心与人分享救主耶稣， 教会的发展也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受到上帝的祝福。钟爱华返回清江浦之后，对委员会的报告持更强烈的反对意见。报告认为，宣教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穷苦阶层的身体和生活条件。在与本杰明·克莱顿讨论这个议题时，钟爱华说，我在中国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我亲眼见证了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数千人的心和生命，我每天都在目睹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福音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一直以来，尽全力医治病人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在努力跟上最新的医疗发展，但我们仍然相信病人的灵魂是无价的。我们持续的祷告是上帝会帮助我们尽最大可能医治他们，并通过身体的医治将他们引向基督，就是救了我们也愿意拯救他们的那一位。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能将我们从破碎中拾回完全，从绝望中得着复活盼望。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受刑罚和鞭伤，十字架的爱乃是医治的宝血。
美国在海外医疗宣教施工的调查报告严重歪曲事实，钟爱华对此进行辩驳，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之前的17年里，上帝是怎样借着这样的事工将救恩临到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